嗰陣時係1995年，喺佢到當地警察局將俄羅斯護照換成烏克蘭護照嘅幾年之後，呢度嘅住宅樓宇係政府俾佢哋嘅禮物，因為佢哋按照蘇聯時代遺留嘅一份排隊名單，終於等到咗呢一日。又過去咗28年啦，夫婦兩個人已經年過70，米莎最近中風，正喺度康復當中，佢可以行一啲路，但係每行一步都需要幫助。斯美特蘭娜身材瘦小，體重唔超過45公斤，佢身上著住一件蓬鬆嘅血紅色防寒服，腳上咧就著咗閃亮嘅芭蕾舞鞋，但係光澤已經褪去啦。他們心愛的住宅樓宇如今處於至今為止俄羅斯侵烏戰爭中最為慘烈戰鬥的中心地帶。斯韋特蘭娜說，很多滯留在城裡的居民嚇得不敢離開地下室去求助，炮擊持續不斷，有時震耳欲聾。我含著眼淚離開住宅，斯韋特蘭娜逃離巴克穆特幾日之後對記者說，我記得我當時的心裡在想，我們越來越老了，或許永遠都回不到家了。去年2月戰爭開始的時候，斯韋特蘭娜和米莎盡可能長時間地留在家裡。到了去年9月，住宅樓宇失去暖氣，沒有自來水，電梯都沒有電，米莎爬不動7層的樓梯，他們只好搬嚟呢个屋企。去年10月，佢哋喺大约300米外嘅亲戚嘅房屋里边避难。嗰度系1楼，附近有地下室掩体，平时系用嚟储存食物噶。斯韦特兰娜同埋米莎同佢嘅妹夫70岁嘅科利亚同埋45岁嘅仔奥列格一齐住咗成7个月。斯韦特兰娜嘅妹妹5年前系死于乳腺癌，直到今年2月底，佢哋仍然有可能去仅有嘅幾個屋企裏面仍然開張的店鋪，救援工作者定期將食物和水送到去社區掩體，這些掩體被稱為不屈或者是無敵點。但是到了3月初，即使是最勇敢的救援工作者也沒辦法進入巴克穆特，很多家庭被困在城內。我們被夾在兩邊，斯韋特蘭娜說，我們右邊就是俄羅斯人，左邊就是烏克蘭人，全家人那時候還有得吃，储存在地下掩体的通心面、豆啊和面包，附近的乌克兰军人会将自己的肉食和他们分享，他们瞓在地下，在平静的时刻才走出户外。到了4月初，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他们的掩体，炸死和掩埋了科利亚和奥列格。在挖掘2个钟头之后，他们才得以救出自己的爱犬德国牧羊犬达纳。炸弹落来的时候，狗一定是出了掩體的，因為埋得不深。斯韋特蘭娜解釋說，要想將親戚挖出來，我們需要有重型的機械。在那次被炸之後，斯韋特蘭娜誓言要與城市共存亡的決心煙消雲散。他等到聽見軍人路過的聲音時，就走出室外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力。雖然戰鬥仍在持續，但他1連3日不斷衝出室外，對著街道的方向揮手，希望找到一個能夠轉移他們的團隊。多數路過軍人都是跑著去找掩體躲避軍擊。一些烏克蘭軍人看到了他的，他們在戰火稍微平息的時刻回來幫助他。烏軍允許他在自己10層樓房裡面的住宅裡面稍作停留，好好收拾帶走一些東西。这座楼房当日早上被炸并起火，当时还冒紧烟，但是6楼和7楼分别各有一户人家留低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走呢？斯韦特兰娜说，他们对他说，他们自己将火救熄了，但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在如今的斯韦特兰娜看起来，这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然而他说，他理解这种感觉，这个是对家园的挚爱和对逝去亲人墓地的牵挂，这个也是一种害怕沦为难民、无家可归和一贫如洗的恐惧感。此外还有俄罗斯散播的谣言，这个就是乌克兰撤离团队去绑架儿童。我丈夫身体太过弱了，他说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能也都不会走的。 斯韦特兰娜是在康斯坦丁尼卡一处由幼稚园改建的流离失所家庭庇护所向记者讲述她的经历。这座城市距离巴赫穆特有大约30公里，可以听到巴赫穆特的来袭和射出的火炮声，但多数听起来似是落在远方的闷响，而不是每日在巴赫穆特听到的那种致命爆炸杂音。我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花草和树木都是生的。斯韦特兰娜说，这个时候是四月中旬，冬季最后的积雪刚刚融化，小径一片泥泞，树木花枝绽放，巴赫穆特的一切都被毁坏了，都死了。而这里呢，所有植物都是生机勃勃。他和记者交谈的房间曾经是小孩的舞蹈室，四张折叠床摆埋在镜壁的旁边，天花板悬挂着金星气球，一张细细的台上放了一些玩具士兵和一个塑胶的熊猫。斯韦特兰娜和记者交谈时，米莎静静地睡在床上。明天两个人夫妇将会登上一辆救护车，将他们带到他仔那里。他们的仔住在第列伯罗，那里算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每隔一两个星期才会遭到一次轰炸。战前巴赫穆特以起炮酒和盐业而出名的，但是更令到很多居民自豪的是城市的玫瑰花。一名记者问斯韦特兰娜，他之前住的地段是否有玫瑰呢？他将目光转向别处。不理怎样，我们会种更多的玫瑰，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